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0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日播出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对全国节目采访中表示，中国公司已经向俄罗斯提供非致命性支持，而新的情报表明北京可能会提供致命性支持。布林肯警告说，这个升级将会对中国意味着严重后果，北京一直都否认莫斯科要求提供军事装备的报道。布林肯星期六在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与中国最高外交官袁王毅会晤之后，接受了 CBS 的采访。布林肯表示，他在会晤中对中国将会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物质支持的可能性表达了深切的关注。布林肯说，至今我们看到中国公司向俄罗斯提供非致命性支持用于乌克兰，我们目前的关注是基于我们获取的信息，他们在考虑提供致命性的支持。布林肯未有详谈美国对中国的潜在计划获取了什么的信息，是被追问美国相信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什么的支持时，布林肯说将主要是武器以及弹药。美国已经对一间中国公司据称向俄罗斯阿格纳集团提供有关乌克兰的卫星图像进行了制裁。阿格纳集团是为俄罗斯提供数以千计的雇佣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2月18号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就在乌克兰使用星链卫星网络服务一事与马斯克进行过对话。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这个月份说已经采取措施防止乌克兰军方使用该公司的星链服务在对抗俄罗斯的战争中操控无人机。在星期日播出的全国广播公司 NBC 电视节目采访中，布林肯被问及美国政府是不是要求 SpaceX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不要限制乌克兰军方使用星链服务时说，我不能够分享任何我们进行的对话，只能够说我们进行过对话。 SpaceX 已经私下向乌克兰运送了大批的星链终端机，星期一上午在美国与日本和南韩进行了联合空中演习，几个钟头之后，北韩向它的东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至少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北韩星期一的导弹发射是它今年进行的第三次重大武器试验。我们非常清楚，美军在朝鲜半岛周围的战略打击行动最近日益活跃。金宇正星期一在官方传媒北韩中央通讯社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说的，使用太平洋作为我们射击场的频率将会取决于美军的行动。金正宇是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他经常以侮辱性的方式代表他的哥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言。朝中社仲证实，这些导弹是从北韩超大型火箭发射架发射的，来到报复美国前一日分别与盟友日本和南韩进行的联合空中演习。在一份明显迅速的声明中，朝中社解释说，上午7点发射的是由两枚600毫米火箭弹组成的，分别瞄准395公里和337公里以外的目标。声明称，北韩最新的多精度攻击武器系统是一种战术核攻击工具，拥有强大力量。声明称，根据北韩科学家的讲法，四轮导弹将会摧毁敌人的作战机场。日本和南韩当局都证实，火箭的飞行距离在340到400公里范围内，这个射程将覆盖三个空军基地，其中包括了美国空军基地乌山和群山。中国的就业招聘会在因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而被迫在网上举行3年之后，正在这卷土重来，但受到外部需求减弱影响的行业工资水平较低，高报酬的职位不足够，表明经济复苏不平衡，雇主必须谨慎地请人。中国当局这个月在全国各地宣布了几百次的招聘会，这个是中国正在恢复新冠肺炎疫情前生活方式的最新迹象，令到北京最头痛的问题青年失业率可能会从接近20%的峰值有所缓解。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招聘会是雇主和求职者沟通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儘管與會者表示，他們期待已久的招聘會又回來了，令人鼓舞，但有些人並不是那麼充滿信心。24歲的劉亮亮星期四在北京舉行的一場招聘會上，正在求職酒店或物業管理公司的工作。一位美國將軍表示，由於軍備競賽日益激烈，太空在短短幾年內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並指出中國是最具挑戰性的威脅，其次就是俄羅斯。我們看到我們的戰略競爭對手正在生產各種各樣的武器，美國太空行動負責人布拉德利前司薩爾茲曼將軍對包括法新社在內的一班傳媒是這樣講的。最具挑戰性的威脅就是中國還有俄羅斯，他在星期六較晚時候在慕尼克安全會議期間發表講話時說，列舉了包括反衛星導彈、陸基定向能量和軌道攔截能力在內的技術。他說，我們必須考慮到這樣的一個事實，也即太空作為一個競爭的領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在太空中運作的方式必須發生變化，這個主要是因為中國和俄羅斯已經進行了武器測試，在某些情況之下並且已經投入使用。鑑於美中緊張局勢加劇，他的話更加有份量。星期六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北京高級外交官王毅關於疑似中國間諜氣球問題在慕尼克的緊張交流突顯了這一點。美國將會向土耳其和敘利亞再提供$10,000,000的人道主義援助，幫助這兩個國家應對這一場造成46,000多人死亡、幾百萬人無家可歸的毀滅性地震。新的援助使到美國的援助總額達到$1,850,000,000，並將提供參與救援和恢復工作的國際和非政府組織。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日訪問土耳其，親眼目睹7.8級大地震的毀滅性後果。他說，新的援助將會有助購買毛毡、床墊、食品、保暖衣物。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講香港的選舉議題。消息指區議會選舉將會大幅度修改直選議席，或會剩下三分之一，民主黨只視乎空間決定是否參選。2019年11月底反修例運動期間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創下香港歷史上最高的超過70%投票率，民主派贏得到歷來最多的86%的直選議席。不過一年之後國安法實施，加上前年宣誓辭職潮，民主派區議員由338個席位大幅減少到只剩下63席。最近有親中報章引述消息指，今年底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將會大幅度修改選舉制度，直選議席可能減少到只剩下三分之一，並恢復回委任制及引入間選議席。有前區議員表示，北京不會再容許不能夠預知結果的選舉。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表示，如果當局修改區議會選舉制度，會視乎有多少空間再決定是否參選。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據多家香港傳媒報導，港澳辦主任夏寶龍2月初在深圳聽取香港特區政府匯報近期施政和區議會等地方行政檢討的情況。夏寶龍並且會見香港社會有關人士，了解香港最新發展形勢。香港政府發言人表示，現屆區議會議員的任期將會在今年底結束，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經展開地方行政檢討，相關政策局會繼續有關工作，適時公布詳情。現屆區議會選舉2019年11月底反修例運動期間舉行，有452個民選議席全部由選民一人一票直選產生，創下香港史上最高的超過70%投票率，民主派贏得歷來最多的388席，即是86%的直選議席，打破建制派壟斷區議會的傳統，全香港18區有17區由民主派主導。 不过一年后，2020年6月30日深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直接在香港实施。2021年，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以达至爱国者治港。其后，港府要求所有区议员必须宣誓效忠，引发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潮，并且有大约50人宣誓无效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民主派区议员由388席大幅减少到只有63席。据亲中报章《香港星岛日报》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17日引述消息指，区议会选举将会循两大方向着手修改，包括采取直选、间选、委任的混合模式，其中直选议席可能会大幅削减到只是剩低1/3，并且采取现届立法会选举的双议席单票制，取代原来的单议席单票制。在民主派和建制派两大阵营得票比例相近的情况之下，确保建制派至少可以赢得一席。报道表示，区议会直选议席大幅减少，议席空缺预料由俗称三会的分区委员会、地区灭罪委员会和防火委员会的成员以间接选举的方式组成，并且恢复2016年才取消的区议员委任制，安全系数极高。报道又表示，另一个建议方向是削减区议员的薪酬，减低有人借助区议会的平台和资源作政治行动，加上当局推出18区关爱队，分担了部分区议员的功能。目前区议员每月的薪金大约是36,000港元，即折合大约4,600美元。前东区区议员、社民连成员曾建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现届区议会选举全香港选民可以直接投票的情况之下，民主派参选人赢得超过80%的直选议席，他认为经此一役，北京不会再容许不能够预知结果的选举，包括超过300名民主派区议员前年相继辞职之后，当局一直未有安排补选。
看不到结果的选举，他们一定是取消他的。你看到不单止区议会，就算户委会由居民自己选举产生的，他都全部即是几十年的户委会都取消了。现在就说那些防火委员会啊、分区委员会啊、灭罪委员会啊，这些是很大功能，这些全部他委任的，他全部可以寮如主掌的，边个可以做？
曾建成表示，对于今年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冇期望。他认为，就算有1/3的直选议席，候选人都可能要经过1,500人的选举委员会审批。他预料未来10年不会再有由香港选民提名可以直接参选的选举。
就算嗰1/3都可能要经过选举委员会的审批，你是否爱国爱党？爱国都是其次，最紧要爱共产党，党大过国，爱党爱国你就可以做了。这个就是未来10年8年我看不到再有由这个市民提名可以直接参与的选举。在过去由88直选开始，都是由香港市民的提名，是有足够提名之下就你可以报名参选。但是经过2019年划铁路，建制派划铁路之后呢，个制度是改变。
曾建成表示，他今年已经67岁，加上2020年七一游行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判监10个月，按照法例5年内不可以参与任何选举，到禁选期届满他已经70多岁，不会再参与选举。他又预料可见将来香港不会有普及而平等的选举。对于当局认为18区关爱队分担了部分区议员的功能，曾建成表示，关爱队是今年才成立，而且全部由当局委任，他认为不能够取代区议员反映民意。
他委任了一大批社区关爱队，即是他用他的理由，你要 學習過習近平思想，有搞過回歸25周年、愛國75周年，呢啲人你先係入，即係有資格入關愛隊，滿即係少林足球一樣啦。龍門又係佢，球證又係佢，球員又係佢，觀眾都係佢。
对于有消息指当局将会大幅修改区议会选举制度，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之前都曾经传出很多关于区议会选举的消息，他认为要等待政府最终公布的方案，视乎有多少空间再决定是不是参选。罗建熙重申，民主党的立场是希望选举可以尽量开放，让更多的市民可以参与其中。
既然佢都未出到個方案樣，我就暫時唔會去即係就住一啲風評啊、一啲傳聞啊，咁就去做一啲太多嘅評論。但我諗我哋總嘅原則都係我哋希望個選舉可以盡量開放，可以盡量有更加多人可以參與喺個選舉裏面，可以有更加多嘅市民佢係好容易咁可以參與喺個選舉入面。咁呢個我諗就係個最大嘅原則啦。咁至於我哋自己嘅決定，咁我諗都係等政府有個方案出嚟之後，咁我哋先至去再評估個方案究竟係點樣。我哋嗰個參與嘅原則其實我之前都講好多次，咁如果佢唔變嘅就當然係冇問題啦，繼續去啦，一定去啦。咁但係有改變嘅，咁咪睇下我哋嘅空間有幾大咯。咁所以呢一個部分，我諗暫時都未有啲咩新嘅可以補充住。
至於18區關愛隊能唔能夠取代部分區議員嘅功能，羅建熙表示有好大嘅疑惑，主要由於區議會係由下而上，由選民直接選出區議員，佢認為難以由當局委任嘅關愛隊取代。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區議會其實都是由下而上，很多市民他們自己去選擇，然後區議員亦都是向市民去交代啦。所以一個由下而上的一個機制啦，同埋而家政府是由政府或者由民政署或者由民政事務專員去揀一些人去做嗰個嘅關愛隊，我諗在個本質上是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咁究竟即係究竟佢最後出嚟會係點樣做成點樣？咁我哋而家未知啦。但係我諗我哋都係繼續抱住一個好疑惑，就係佢係咪真係可以代替到區議員咧？係咪真係可以真係做到區議員過去做到嘅工作咧？咁我就覺得個機會就細啲咯。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星島日報》上個星期五引述區議會選舉制度大幅修改的消息，同政界人士收到的消息基本上都相當接近，反映北京在香港推行的愛國者治港要落實到地區諮詢的行政架構，加上直選議席削減到只有1/3，並且引入單議席雙票制，確保非建制派的直選議席不可能超過一半。北京的安全系數達到最高，但是區議會不能夠再反映民意。
即是地方那個直選，即使有的話，反對聲音都會最多最多，不是大減，即是大減，我覺得這個數字，這個講法都已經比較客氣了，是最多都只會得一半。那這個對民意的表達的話，我想就即是相當之有限，特別是響頭先我所講到嗰60-70%嘅委任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唔知佢委任嗰個人嗰個原則喺邊度啦，同埋你依家講緊大部分呢啲人都極有可能係以前嘅一啲可能落馬組嘅議員，但係因為佢係親政府嘅或者親建制嘅人士咧，就比較高嘅機會咧係可以咧係獲得呢個委任。最大嘅原因點解咧？因為呢班人係唔需要再做任何嘅即係所謂政治審查，同埋佢個背景係比較信得過咁解嘛。咁所以如果咁嘅話咧，其實區議會咧再可以反映到所謂地方民意嗰、那個特別係透過選舉裏邊可以見得到嘅意思嘅話咧，咁我就覺得會非常之低噶啦。
2019年區議會選舉首次引入確認書制度，候選人必須簽署確認書，令到選舉主任信納其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政府，否則會被取消參選資格。谭美德表示，要观察今年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会不会参照立法会选举，候选人除了签署确认书，还要取得选举委员会5大界别的提名才可以入闸，即是获得参选资格，令到民主派参选的空间再大幅收窄。
你其實咧個安全系數咧就係300%咁高，即係除咗你改變咗個制度，減少咗議席，仲有佢再做埋一個非常之即係幾不合理嘅提名，先可以做到呢啲係即係非政治性嘅一啲地方組織諮詢架構嘅成員嘅話咧，咁其實就更加少泛民嘅人士可以入得到閘去參選。咁你可想而知，咁喺呢個所謂愛國者治港嘅程度底下嘅話，個安全系數有幾高？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中国长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称全球有超过180个国家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不过新加坡学者庄家颖将梳理了各国官方文件之后发现，仅有51个国家服膺于北京的所谓一中原则，而且其中部分国家的立场恐怕有所松动。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北京宣称的一中原则有所谓的三段论的。第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而第三，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北京坚称国际上普遍都接受并遵守它的一中原则，但是很多国家都并不盲从的，反而推出自己的一中政策来到模糊回应北京的论述。以美国为例，美国仅是认知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声索，并不给予外交承认，亦都不表态，而且还在美中公报中表明台湾的法理地位应该由两岸去和平解决。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中心的非驻所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庄家颖整汇了各个国家的官方文件对于一个中国的不同表述，并分出了十大类别的。其中有51个国家几乎完全服膺于北京的一中原则的表述，亦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或代表所有中国人民，而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省或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于其他九个类别当中，有七类表述都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但在对台立场上显然并不一定去盲从中国的。分别为：第一类，有九个国家仅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第二类呢，就是美国的立场亦都类似的，但用词略为不同，仅认知到中国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第三类呢，有九个国家注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四类有16个国家了解与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第五类有两个国家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省；第六类，俄罗斯就尊重而且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立场；而最后第七类，就是有41个国家未明确提及台湾的主权的；最后两类则对中共政权的正当性不置可否，其中一类共有27个国家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亦都未有提及到台湾的主权；另一类则是台湾的邦交国，共有14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的台湾主权。换言之，因为同中国没有邦交，未必承认中国政府。庄家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有关一中立场的争论包括用语、诠释和应用，随着中国的定义及台湾的政治地位与人民意愿而有细微的变动。基于美中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台湾在全球产业链重要性的提升，各界现在细究多种一中论述排列组合的差异与含义，可能比以往就更得加重要了。他说，中共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某种中国一统的想象上的，但对其他国家而言， 他们并不在意这种想象。因此有些国家虽然在官方文件呈现一宗，但在口头陈述或者施政上行事就有别于官式的表述。因此一宗对于很多国家来讲就出现了极大的弹性了。庄家荣首先是这样讲的。
其他国家不太管一宗不一宗，他就是看他当下的利益是什么，他就会设下他觉得最适当的一个立场一个政策。那之后环境和条件改了，他可能还会再有一些调整。
他说其他国家不理你一宗不一宗，他就是看你当下的利益是什么，他就会设下他觉得最适当的一个立场一个政策。咁之后环境同条件都改变咗啦，佢可能仲会再有一啲嘅调整㗎。日本秋田县嘅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则话，2000年之前中国国力仍然未壮大，对于台湾同其他国家发展非官方关系嘅宽容度较高，不至于咄咄逼人。但係当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展现出对国际话语权嘅主导权之后，他的一中原则亦都被划出更多的红线。陈友华说，美国近年领导全球成功形塑抗中氛围之后，即使中国在一中原则上划出层层的红线，越来越多的国家却反而更加甩不去中国。尤其当中国的红线不断移位紧缩的时候，各个国家则更加认清一中原则的荒谬性。随着部分国家偏离一中轨道，北京所坚持的一中原则已经越来越空洞化了。他说，纵观各国，俄罗斯的立场最令人意外，中国和俄罗斯的官方口径都互称为无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但俄罗斯的官方文件却仅是尊重与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未给予明确的承认。陈友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虽然中国做很多的宣传，所以一中原则被全世界接受，但其实在这51个国家里面，连中国最核心的盟友俄罗斯都没有。
他说，虽然中国做很多的宣传，说一中原则被全世界接受，但其实在这51个国家里面，连中国最核心的盟友俄罗斯都没有。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全世界只有俄罗斯使用尊重与支持的表述，不代表承认中国对于台湾地位的立场。而俄罗斯自成一格的表述，代表中俄关系再好，俄罗斯还是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不尽然凡事都会为中国去背书。王志胜说，北京长期致力巩固他的一中原则的立场，除了和各国既有的建交公布，未来中国可能进一步透过与其他国家发布联合声明的方式，偷渡一中原则，也都强化彼此的立场。但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一再要求各国遵循一中原则，反而令到台湾牌成为部分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索求经济利益时交易的筹码。王志胜是这样讲的。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北京所坚持的一中三段论越来越保持着不同的质疑跟问号，所以他需要透过跟更多国家之间的不同形式的联合声明或者是公报的方式去强化他的一中原则。
他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北京所坚持的一中三段论越来越保持住不同的质疑和问号，所以中国需要透过和更多的国家之间的不同形式的联合声明或者公布的方式去强化它的一中原则。虽然新加坡学者的研究发现，全世界有51个国家迎合北京的一中原则，但分析人士表示，部分国家在实质的作为上根本就已经偏离北京的一中轨道，例如近期和台湾发展紧密关系的捷克和立陶宛。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2020年8月份访问台湾，遭到时任中国外长王毅批评为挑战一中原则，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立陶宛在2021年允许台湾在立国首都维尔纽斯成立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亦都抨击立陶宛公然违背一中原则，损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北京随后将他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等级，并且祭出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台北專家黃志盛表示，捷克同立陶宛之所以服膺於北京的一中立場，有它的歷史背景，但事過境遷，這兩個國家的一中立場已經隨著偏向台灣的國家利益而有所鬆動。換言之，即使全球有51個國家服膺一中，但真心認同者並不一定有這麼多。王志盛最後是這樣說的，
当时在那样的时空背景之下，不管是延续着整个冷战的结构，或者是共产国际的脉络，尊重当时中国对于台湾主权宣称的做法，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放在现在的时空背景上面，确实让人感到错置。
他说当时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不理是延续着整个冷战的结构，或者是共产国际的脉络，捷克立陶宛尊重当时中国对于台湾主权宣称的做法，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放在现在的时空背景上面，确实令人感到错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在台海两岸官方交流中断，解放军仍然在不断以军机军舰侵扰台湾周边空域海域之际，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上个礼拜对中国的出访引起台湾内部很多的争议，尤其是在台湾明年总统大选之前，国民党与北京的互动亦都引起外界的关注。有学者表示，华盛顿政策圈对国民党与中共互动的友善程度逐渐感到不舒服，但亦都有专家说，对两岸关系的理解程度会影响到美国政策圈对台湾政党的不同偏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国民党将副主席夏立言的中国之行定位为交流对话，关怀民生，不过夏立言在台北时间是2月17号星期五深夜结束出访行程，返回桃园机场的时候，仲是遭到主张台湾独立的台湾激进党是拉住国民党误导台湾就不保的横额的抗议，批评他此行是卖台的行为。不过夏立言在机场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说，他这次访问中国大陆的收获很正面，所设定的目标包括关怀台商和反映台湾农渔民的心声都得到中方正面回应，而且亦都见到中国新的涉台官员，双方建立交流，他认为这个是一次很成功的访问，没有卖台的问题。夏立言在此行十日访问行程当中，除了与台商、台生举行座谈之外，还见了刚刚上任没多久的国台办主任宋涛，并且与中国智库交流。不过最令人注目的是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会面，因为王沪宁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亦都被外界视为是谋划中共对台政策方针的主要推手。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就批评夏立言是在度附和中共的统战言论。在美中关系紧绷、台海情势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华盛顿怎样看待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互动呢？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政策中心副主任郑哲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包括夏立言的访问和其他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些互动，已经是逐渐引起华盛顿政策圈的一些的不安。他说他认为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圈里面，是有越来越多的看法觉得国民党对北京令人不舒服的友善，而且在有些并非是全部的泛蓝光谱阵营当中，有一部分已经是直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这个与十年前的情况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无论正确与否，当时在华盛顿有很多人认为在台湾的政坛上，国民党是一个比较负责任和稳定的政党。美国之音亦都问最近才到美国国会山庄跑透透近三个星期，走访20多个国会办公室的国民党国际部主任王佳正，在他和国会人士的会面当中，是否谈到夏立言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如果有的话，美方人士有什么反应？王佳正说，在几乎所有的拜会当中，美方关注的议题都是以选举和国防改革为主，没有议员或者是幕僚提到或者是询问夏立言访问中国的事，即使他主动提到国民党的对话与防卫的策略，认为两岸应该是通过对话保持沟通管道来到是降低威胁，对方亦都没有问到夏立言的访问一事。至于美方一般对国民党与中国交流是持什么的态度，王佳正说关注度不高。 美国之音再问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福瑞哲是否同意华盛顿政策圈对国民党与中共的友善程度感到不舒服的讲法。福瑞哲说他对此没有客观的感受，他说尤其在美国国会当中有很多人的政策的出发点是他的敌人的敌人就是他的朋友，这个就有可能导致对民进党的偏好，与此相反的逻辑就是我的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他说如果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这个就是这些人害怕的，这样就会导致这种结论。但是分析这种论点的起始点应该是外界怎样是评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的卜瑞哲说他个人的看法，简单来讲就是台湾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只有两个选项。他说第一是保护台湾利益最好的方式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至少在经济上是这样，并且以政治来到确保它。另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绝对是一个威胁，所以台湾必须竭尽所能来到加强威胁，但这两种选项都有某种程度的道理。亦都因此卜瑞哲说持前述两种不同看法的人都没办法否认北京对台湾的长期目标是具有威胁性的，以及台湾在经济上仍然非常依赖中国。他说所以华盛顿对国民党的看法很可能要看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对台海的两岸的关系，以及台湾内部关于怎样应对中国挑战的辩论的理解的程度。对于夏立言与王沪宁的会面，对中国共产党有研究的郑捷谦以很有意思来到形容。他说王沪宁几乎确定会成为全国政协主席，因此亦都是负责是统战政策的主要的策划者，他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主要理论家，一些试探性的迹象说他有可能是负责某种一国两制意识形态的新方案。此外郑捷谦亦都认为中共对复苏九二共识是抱持极大希望，但是在他们对九二共识的定义是拒绝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而且宣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过他并不认为九二共识在台湾除了国民党的深蓝人士之外还有多少的支持度。他说他不认为王沪宁有可能提出多少真是新的东西，因为共产党领导层是受到习近平已经提出的强硬立场是非常多的限制。不过如果是能够见到什么新的意识形态方案被提出，这个将会是很有意思。郑捷谦亦都指出中共在2021年年底提出了解决台湾稳定的总体方略的讲法，当时这个新的模糊讲法并没有什么新意，他只是重新宣示已经有的说辞，包括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以及加强与台湾经济利益的连结等。近来中共对台湾的胁迫包括军事演习和禁止台湾产品进口等，大致上亦都同过去的做法是一致。他说他认为中共对国民党赢得2024大选有很多希望，中共很清楚地在这里尝试是发出一个信号，说在国民党执政下台湾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较好的经济前景。不过他并没有见到中共实际上在政策上有多少的改变，他见到的是一贯性而不是改变。在英国皇家亚洲事务协会一场中国与台湾台北观点的线上讨论当中，美国之音是问与会的台湾学者是关于夏立言访问中国并且与王沪宁松涛会面的意涵。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答复说他认为夏立言访问中国并且与系涉台官员会面，目的不单只是要尝试为台海紧张系降温，另外也是一种的选举的策略，意在凸显国民党才有能力与中国对话，为台海带来和平而不是战争。他说他认为国民党不单只是要试图降低台海紧张，他也是一个竞选活动，他是以台湾选民为目标，尝试告诉他们国民党有能力与中国大陆对话，而民进党却是不能够，所以无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哪个，台湾选民都应该选他，因为这样才能够带来和平而不是战争。吴玉生亦都认为这个会是国民党在总统大选当中的主要策略，虽然他亦都同意两岸之间有对话比完全是不沟通要好，但是要跟中共领导人对话，台湾必须要做好自我防御，不能够太过天真。话客观来讲，他会说如果有任何人能够直接与另一方谈来到进行对话，这个还是要比台湾与中国大陆一点都没有沟通是来得好。不过明显的是试图与共产党领导人对话而没有是事先是以充分的自我防卫来保卫自己，这个就是天真的。一 因此吴玉山话，台湾选民仲系要观察国民党系咪能够喺与中国沟通嘅同时，亦都能够加强台湾嘅安全防卫。据新华社报道，王沪宁喺与夏立言嘅会面当中强调，国共两党要进一步巩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嘅共同政治基础。夏立言亦都回应话，希望今后两党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嘅基础上，增进互信沟通，加强交流合作。不过国民党在关于夏立言与王沪宁会面的声明当中并没有确认中方的讲法，只是提到夏立言表明十八年前两岸面临紧张情势，国民党通过破冰之旅化解危局，此后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两岸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举行过数次会谈，并且签署多项有关民生福祉的协议。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在两人会面后发出的声明说，王沪宁是习近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与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背后的影武者，在二十大后更被赋予对台统战的重要角色。夏立言此行不单止没有为台湾发声，反而公开唱和中共的统战言论，是令人遗憾。台湾陆委会就对王沪宁在与夏立言谈话的时候提到台独与和平水火不容、与台胞福祉背道而驰的讲法发表声明，指责北京持续对台湾的政治、军事与经济胁迫与台湾人民福祉背道而驰，更对区域和平造成危害，呼吁中国在理性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台湾交流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关系近期因为激光照射事件而陷入了紧张，菲律宾总统因此质问中国大使，但北京声称他的行为符合国际法。观察人士分析，这次海上冲突突显出两个国家才刚刚建立的热线机制作用有限，然而北京在南中国海扩张的脚步恐怕难以停止，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夺取目前由菲律宾控制的第二托马斯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召见中国驻菲大使王溪烈，针对中国海警船近期被指控在南中国海对一艘菲律宾巡逻艇使用军用级的激光的行为表达严重关切。菲律宾总统府份人表示，小马科斯就中国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以及是我们的菲律宾渔民采取越来越频繁的激烈行动质问王溪烈。此外，菲律宾外交部亦都于同一日向中国大使馆提出抗议，谴责中国海警船的侵略性行为。在小马科斯召见王溪烈的前一日，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指出，中国海警总队一艘舰艇在2月6号在距离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第二托马斯礁，马尼拉称之为是阿云棉礁，北京称之为是仁爱礁，近20公里处两次使用军事级激光照向菲律宾的一艘船只，船上几名的船员因此是暂时失明。据菲律宾海防队的声明，中国海警船仲进行了危险动作，驶近了距菲律宾船只的大约140公尺的距离。对此，观察人士表示，北京同马尼拉呢一宗响南中国海的最新冲突事件，显示两国最高领导人在上个月才同意就争议海域建立的热线机制，恐怕是一场政治巨头，实际作用有限。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海事以及海洋法研究所教授巴通巴寇对美国之音系咁话：，
The hotlines and announcemen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hotlines are nothing more than a political ploy on the part of China to present.
巴通巴寇表示，显然意见热线电话嘅宣布以及系建立，只不过系中方嘅一个政治策略，呈现一种亲切以及稳定嘅气氛。但系实际上呢啲嘅热线只系喺度做秀。当冲突真正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时候，中国完全不会使用它们，即使是指菲方是尝试使用那一条的热线和它们沟通，亦都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会在另一端接听电话。因此中方一直反复谈论的任何热线，他是觉得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即是仅仅是政治巨头，设立热线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小马科斯在今年1月访问中国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并且同意在两个外交部之间建立热线，以避免海事争端出现误传以及误会。不过巴通巴扣直指马尼拉和北京早在2017年就已经宣布开通双方海岸警卫队之间的热线，但是未有是缓解两国近年在南中国海的冲突。马尼拉当局表示，受中国海警船激光照射的船只当时正在是为守护登陆舰马德雷山号的士兵执行轮换以及补给的任务。1999年菲律宾将马德雷山号故意扩展在第二托马斯礁，至今仍然是未有脱离，以此强化对岛礁的主权主张。但是中国一直以来称仁爱礁亦都是第二托马斯礁，是他们南沙群岛亦都是斯普拉德利群岛的领土的一部分，并且要求菲律宾方面拖走非法坐滩的军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3号重申仁爱礁是中国固有领土的讲法，并且表示中国海警船是根据中国国内法以及是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维护中国主权以及海洋秩序，现场操作专业克制，但是未有具体说明中方当时采取什么的行动。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亦都同中国外交部抱持一致的睇法，认为中国海警船行为合乎中国以及国际法的规范，亦都有其必要性。宋忠平表示，仁爱礁亦都是指第二托马斯礁，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这个轮换补给、轮换驻留本身就是违反中国的相关法律，中国对此进行拦截，甚至用一些非致命性的武器，完全是符合国际法，更加符合国内法。国内法就是要保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免受其他国家的欺凌以及侵略，所以中国采取必要的手段，用非致命的武器来对待侵入中国领土的这些船只人员也都是必须的。不过专长海洋法以及南中国海研究的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并不认为中国使用激光的行为遵守国际法以及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林廷辉对美国之音表示，用镭射光速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不好的做法，甚至是一个违反国际法的做法。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的在生命安全受到破坏的情况之下，所有的执法人员是不能够采用伤害其他人的生命的方式来采取执法的作为。这种镭射光速有可能会造成对方的眼睛失明，这种做法的确是不人道的做法，亦都是一个违反海洋法公约的执行。联合国在1995年已经发布关于激光致盲武器议定书，要求各国禁止将激光致盲武器投入战争。中国亦都在1998年成为缔约国。不过据台湾国防部海军司令部一份的报告，这份议定书并未禁止使用具有连带致盲效应的激光武器，但是需要采取一切可行预防措施来避免它致盲。中共遂据此是改变发展方向，以造成敌方人员短暂失明或者是干扰敌方装备的为导向，以规避公约的规范，避免造成国际舆论压力。华府亦都表达不苟同北京做法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中国的危险操作损害了各方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享有航行自由的权利，并且表示根据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中国不具有对第二托马斯礁的合法海洋主张的权利。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针对这宗的激光事件表示，其实先前中非两国已经是就菲律宾对马德雷山号上的士兵执行补给任务达成共识，若然是供应士兵一般是所需要的物资而非武力相关的枪炮弹药，中国基本上不会阻止，以避免两国发生冲突。由此可见，中国海警船这次的行为已经是打破了惯例。不过为什么北京选在这个时候不再依循过往的模式，专门研究东南亚区域问题的台湾东海大学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兼任的副教授翁俊吉是推测，这个可能跟美国以及日本近期跟菲律宾深化安全合作有关。
2023年的1月31日，美国国防部长访问菲律宾，然后2月2号 哦，那就开始洽谈他们所谓的 EDCA 的一个签署，里面就涉及到就说美国要求使用在菲律宾境内的军事基地增加掉九个，然后二月九号。
翁俊吉对美国之音表示，2023年1月31日美国国防部长访问菲律宾，然后2月2日就开始洽谈他们所谓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一个签署，里面就涉及到美国要求使用在菲律宾境内的军事基地增加到九个。然后2月9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又跑来同菲律宾签署救灾协议、安保合作合签。中国对这个方面的事情相对地不满，基本上就是他们想要采取比较强烈的抗议行为。美国不单只是持续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还在近日宣布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正在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演习，以支持区域内的和平稳定。华府还在中非激攻事件之后进一步表示，若然任何菲律宾部队在南中国海受到武力袭击，他将会依美菲在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保卫盟友。不过中国外交部不甘示弱回击，美国动辄是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中国进行胁迫讹诈，这个丝毫不会动摇中方维护本国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对于中非近日的海上冲突，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真是作出评论，认为这个应不至于严重冲击两国关系，北京和马尼拉亦都可透过沟通化解争端，但是他同时示警，若然菲律宾持续扩大和美日的安全合作，以在南中国海抗衡中国，中非分歧恐难解。宋忠平表示，中非之间现时是这么一小小的摩擦，应该是可以通过外交渠道妥善处理、妥善解决。如果菲律宾在这个问题上面一意孤行地挑衅中国，这样两国之间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的摩擦。如果菲律宾有可以魁美日共同来抗衡中国这个想法，这个刚刚好是打错宣判。中非之间在存在的争执问题上面需要管控，亦就是需要搁置这些争议。享有这些必要的资源问题上面可以共同开发，但是主权中国是不会作出退让，所以菲律宾不要错判形势，亦都不需要选边站，这个是对菲律宾是无丝毫的好处。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海事和海洋法研究所教授巴通巴寇则是认为，无论北京之后将如何透过外交以及对话方式解决和马尼拉的南中国海冲突，这些沟通都难以减低菲律宾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巴通巴寇表示，在西菲律宾海以及南中国海上面，很明显无论他们中国是讲些什么，发表什么的声明，和菲律宾达成什么的协议，中国仍然是持续他们过度主张，并且对菲律宾采取越来越激进的行动。所以巴通巴寇不认为这次的事件有助于改善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尤其是在信任和信心方面。虽然目前菲律宾透过马德雷山号实际控制第二托马斯礁，但是台媒中央社日前的一篇报道指出，自2013年以来，中国海警船、军舰和渔业渔管理船已经包围了第二托马斯礁，就等于马德雷山号完全是受食，无法住人，即是可以完全是掌握这座的岛礁。菲律宾海洋事务专家巴通巴寇分析，由中国在邻近第二托马斯礁水域的部署，以及是这次的激光照射的事件，可以看得出北京想的确是想要逼退菲律宾自第二托马斯礁撤离，最终获得对它的控制权。巴通巴寇表示，他认为从中国的行为模式以及逐步升级的动作表明，他们夺得第二托马斯礁的控制权是有可能的，而且将会是他们最终的目标。中国正在透过这些方法在第二托马斯礁周围建立以及加强封锁，虽然他们并未有作出这样的宣示，只是宣称这艘船只是海上执法单位，他们真正最终的计划是通过这种逐步封锁将菲律宾赶出第二托马斯礁。 專長海洋法亦係南中國海研究嘅中國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亦都認同巴通巴扣嘅睇法，表示中國喺2013年起就開始透過造陸以及係吹沙填海嘅方式完成南中國海部分島礁嘅建設，並且以呢啲嘅島礁當成為係中國喺呢個海域前進嘅基地，這個足以提出中國喺南中國海嘅擴張野心。因此中国在对菲律宾海警船发射军用级的激光之后，下一步很可能是强制脱离菲律宾的马德雷山号，以实质占领第二托马斯礁。
其实最简单就是要把菲律宾的士兵从这个仁爱礁附近赶出去，未来如果说趁着这些士兵他无法支持下去，而当菲律宾把这些士兵接走之后，他有可能下一个不动作就是把这些礁拖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林廷辉表示，中国的目的其实是最简单，就是要将菲律宾的士兵从这个仁爱礁，亦都是第二托马斯礁附近是赶出去。未来如果说趁着这些士兵无法支持下去，而当菲律宾将这些士兵接走之后，他有可能下一步的动作就是将这一艘马德雷山号是拖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人民在2月份第三个星期一庆祝总统日，这个节日是在美国两位最有影响力最受崇敬的总统的生日之间。阿伯拉罕林肯的生日是2月12号，乔治华盛顿的生日是2月22号，两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美国创建以及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乔治华盛顿有时被称为是美国之父，而且有好好的理由，他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军队让这个国家摆脱英国皇室获得独立，作为美国首要英雄而受崇敬，深得大众的信任。他如果不是这么正直，就可能利用他巨大的名望让自己当上13个北美殖民地的国王。他对那些建议这样做的仰慕者说，死了这条心吧。他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帮助奠定这个新国家的基础。他在革命之后的6年中领导羽毛未丰的美利坚合众国度过了最初的艰难，最终诞生了一个稳定民主以及法治的政府。这个年轻的国家在这个期间努力设计一个联邦政府，既能够团结前殖民地，又不妨碍各个州的权利。华盛顿并且为后来的总统树立了很多的先例，因而奠定了总统制的未来。他作为总统的最后重要举动，就是在2个4年任期之后自愿离职，确保向他的当选继任者和平交接权力。阿伯拉罕林肯则是在这个国家面临4分5裂的内战威胁的时候担任总统。对美国庆幸的是，他绝非仅仅是胜利方的领导人，他在内战快结束的时候开始为联邦及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的和平转变创造条件。他的结果是美国在内战后开始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实现了由强大联邦政府领导的各州的真正联盟。今日的总统日是纪念每一位总统，但是没有哪一位的总统能够发挥好像华盛顿总统以及林肯总统这样的影响力，或者比他们赢得更多的荣誉。这两位总统令到美国统一在一整套理想之下，到目前为止都在塑造这个国家和人民。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